周牧师、周师母和弟兄姐妹们平安。
周牧师、周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也感谢大家，让我今天能够和大家在这里一同聚会，也分享主的话语。
感谢神，今日咧又有机会同大家一同喺度敬拜神。
我心中其实是非常的感动。
我心中咧非常感动。
因为2013年的三月。当我和我太太第一次清楚知道神可能要带领我们离开原来服事的地方，
因为在2013年神的带领知道我们要清楚知道带我们新的服事神的地方，
那是一个星期五，
是星期五
那天晚上我们去参加的团契，就是香港团契，
我们参加一个团契，就是香港的团契。
当在唱这些广东话诗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
在唱一广东话的诗歌的时候，我就眼泪一不停的流。
我想我离开原来地方之后，不晓得是不是后来还有机会享受和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在一同唱诗敬拜的这样子的福分。
因为我不知道离开之后有机会同你广东话的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神。
后来知道神要带领我到 ACC，
后来知道神要带领我来 ACC，
知道 ACC 有粤语堂，我非常的高兴。
知道 ACC 有粤语堂，非常的高兴。
虽然我来 ACC 的时间还很短，
虽然我来 ACC 的时间仲好短，
我注意到几件事情。
我注意到有几件事情。
在周牧师师母的带领下，粤语堂许许多多的方面都是华语堂弟兄姐妹的好榜样。
因为在周牧师周师母带领之下，粤语堂很多地方都是我们华语堂的榜样。
我不是讲客气话，
不是讲客气话，
真的我觉得华语堂有很多的地方要来向粤语堂学习。
我觉得华语堂有很多地方要从粤语堂学习。
我也很感谢神给粤语堂非常好的同工们。
我们感谢神给粤语堂有很好的同工们。
你们不只是关心粤语堂的需要，
你们不单单关心粤语堂的需要，
而且在整个教会里面承担了许多的责任，
在教会也都承担很多责任。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摆上，我想华语堂以及教会其他事工不可能能够这么顺利的推展。
如果不是你们的摆上，其他华语堂其他很多事工能够这么好像有这么顺利。
所以我在主里非常诚心的向大家说一声谢谢。
在主里面很诚心的跟大家说一声多谢。
我们现在要来读主的话语。
我们现在要读主的话语。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打开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要读6-10节。
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要读6-10节。
有圣经的就尽量用你手中的圣经，没有圣经的话可以看投影。
尽量有圣经的用你手上的圣经或者看投影。
那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请 Joseph 带我们读这段圣经。
大家起立，我读这一段的圣经。然而敬意之足真便是大利，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
请坐。
请坐。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知足的人吗？
你觉不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知足的人吗？
今天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到了知足的心。
今天提摩太前书说到知足的心。
那知不知足很重要吗？
知不知足是不是很重要呢？
我认识一个人。
我认识一个人。
他离婚又再婚。
他离了婚又再婚。
过了很多年之后才后悔当初不应该把其实还不错的婚姻给结束掉。
隔了很多年之后才后悔当初呢不应该把其实将不错的婚姻结束他的。
他很感慨地说，一切都是因为 他太不知足了。
好感叹咁话，一切都系因为他太唔知足啦。
有人曾经把网络上流传的几句话传给我。
有人喺张网络上面传嘅几句话传俾我，
说完美的爱情只有出现在小说里。
完美嘅爱情只有出现在小说里。
完美的婚姻只有出现在睡梦里。
完美的婚姻只有出现在睡梦里。
完美的产品只有出现在广告里。
完美的产品只有出现在广告里。大家都知道。
而完美的人只有出现在哪里？
完美的人呢只有出现在哪里呢？
追思礼拜里。
追思礼拜里面。
我想大家听了都会会心一笑，点头
同意。大家听了都会会心一笑。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常常明明知道该知足却不知足。
但我们就是常常明明知道应该知足却不知足。
有的人是嫌自己现在的工作还不够好。
有些人呢嫌自己现在的工作还不够好。
车子还不够新。
车呢就不够新。
房子还不够大。
房呢就不够大。
职位还不够高。
职位呢就不够高。
名声还不够响。
名声呢就不够响。
还有的人是在其他的方面不知足。
还有些人呢在其他方面不知足。
问题不是在于可不可以买新车。
问题呢不是你是可不可以买新车。
不在于可不可以买大一点的房子。
而且不是在乎你可不可以买大一点的屋。
不在于可不可以换工作。
也都不是可不可以换工作。
而是在于人到底要有了多少才能够满足。
而是在于人要得到多少呢才会满足呢。
就像刚刚唱过的《永恒的答案》那首诗歌。
刚才我们唱的《永恒的答案》里面。
名和利哪天才足够？
名和利哪一天才足够呢？
六章九节和十节谈到了第十节谈到了贪财。
六章九至十节谈到这个贪财。
请注意，圣经并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
请注意，圣经没说到钱财是万恶之根。
万恶之根是什么？
万恶之根是什么？
是贪财。
是贪财。
问题不在于钱多钱少。
问题呢不在你钱多钱少。
不是说钱越多的人越有问题，钱少的人就没有问题。
不是说钱越多的人呢就有问题，没钱的人呢就没问题。
问题是在贪心。
问题呢是贪心。
那圣经在这里特别举钱财做例子，因为那是世上的人最普遍会去贪爱的东西。
圣经特别举钱财的例，因为这个是世上的人最普遍贪爱的东西。
其实除了钱财之外，人还可能对很多不同的东西有贪心的问题。
其实除了钱财之外，人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有贪心的问题。
那现在让我请问大家，
我请问大家，
你贪不贪心？
你贪不贪心？
承认自己贪心的请举手。
承认自己贪心的请举手。
还有些人没举手
啊，有些人没举手。
是不好意思呢？
不好意思呢？
还是真的知道自己一点都不贪心？
还知道自己一点都不贪心。
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想，我是有一些方面不是很满足，但那算是贪心吗？
我想好多人心里想，我是有些方面有些不满足，那我算是贪心呢？
贪心跟不知足一样吗？
贪心和不知足是不是一样呢？
在刚刚提过的那些事情上不满足就算是贪心吗？
刚刚讲过那些事情不满足是不是就贪心呢？
到底不知足跟贪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究竟不知足和贪心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那请问大家，在这个图片里面那个小小黑黑的东西是什么？
这张图片那些小小黑黑的东西是什么？
那只大大长得很丑的是什么？
好大的长得丑是什么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
贪心很丑陋，就好像癞蛤蟆一样。
贪心我想自己没那么丑陋。
但不知足的心就像蝌蚪。
但不知足的心呢就好像蝌蚪。
长呀长呀，就一定会长成癞蛤蟆。
长啊长啊，一定会变成癞蛤蟆。
所以 不要以为自己现在还没有像癞蛤蟆那么丑就认定没有问题。
啊，唔好话而家仲未有好似癞蛤蟆咁丑，就自以为冇问题。
如果今天在我们心中已经开始孵出很多的小蝌蚪，将来就会长成一窝的癞蛤蟆。
如果现在你身边已经孵出一啲好多小蝌蚪，将来一定会长出一窝癞蛤蟆。
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的确有不知足的心，不可以轻看。
如果我们心里有啲不知足的心，唔好轻看。
这个问题需要对付，而且越早对付清楚越好。
这个问题要对付，而这个问题呢，越早对付呢，越好。
那么不知足的心是如何产生的呢？
咁啊，不知足心又点样产生嘅呢？
第六章的六到八节提供了一些线索。
啊，第六章六至八节就提供了一啲线索。
我们先看第七节。
我哋先睇第七节。
圣经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因为圣经话，我哋冇带咩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圣经还要提醒我们呢？
为什么圣经就提醒我们呢？
因为我们太多人就好像忘记这个事实一样。
因为很多人就忘记了这个事实。
在生活中还是时时刻刻去挂念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还在这时时刻刻挂在身上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人会如此在乎这些事情，就是因为缺乏长远的眼光。
人呢，好如此的在乎咁短暂嘅事，就因为缺乏长远嘅眼光。
再看第八节。
第八节，
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人之所以不知足，是因为不懂得感恩。
人之所以不知足啊，是因为唔懂得感恩。
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当中做父母的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你的孩子常常跟你吵着说他缺这个缺那个。
你想说时时跟你吵，缺这个又少那个。
他吵了半天，你最后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他对于现在有的缺少了感恩的心。
吵了半天，你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有的，就缺少了感恩的心。
人如果不觉得能够得着现在所拥有的已经是一个恩典了，他就不会珍惜。
如果人不觉得现在拥有的是一个恩典，他就不会珍惜。
没有感恩的心就不会知足。
没有感恩的心就不会知足。
现在我们回头看第六节。
我们回头看第六节。
圣经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又是大利了。
这节圣经讲出了不知足最根本的问题。
这节圣经讲出不知足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缺少对神的敬畏。
就是缺少对神的敬畏。
当人不认识神或者是不敬畏神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不会用长远有恒的眼光去看事情。
当人不认识神或者不敬畏神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不会用长远永恒的眼光来看事情。
他在生活当中就很容易过于计较，在乎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他在生活中就容易过于计较，在乎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事。
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或者是不敬畏神，
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不敬畏神，
他不会看见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神的恩典。
他没看到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处处都有神的恩典。
既少了感恩的心就很容易不知足。
既然少了感恩的心就容易不知足。
实际上可以讲得更直接一点。
实际上讲得更直接一点。
不知足的人是在该知足的事上不知足。
就是不知足的人呢，是该知足的事上面不知足，
却同时在不该自满的事情上过于自满。
同时呢，又在不该自满的事上面过于自满。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应该我这么讲呢？
想看看，人之所以不知足，就是因为觉得以自己的条件应该配得更多更好的东西。
人之所以不知足呢，就因为觉得以自己的条件应该配得更多更好的。
这样的人内心中是自满 自傲的。
咁样嘅人心中系自满自傲嘅，
连站在神的面前也是充满了自满的态度。
你就睇喺神嘅面前，要带住自满嘅心态。
很多年前，我开车带一群人，去一个地方。
好多年前，我带一群人去一个地方。
在路上，大家一边开车一边闲聊。
喺路上咧，大家喺度倾偈。
那有一位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的女学生，就跟我们数算了很多让她很不快乐的事情。
有位在康奈尔读书嘅本科嘅女学生，就同我哋讲数算咗好多佢唔快乐嘅事情。
虽然她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也是嘻嘻哈哈的，但是可以听得出来，这些事情让她心中耿耿于怀。
啊，虽然佢同大家倾偈咧都系嘻嘻哈哈嘅，但听得出嚟呢啲事情喺佢心中咧系耿耿于怀嘅。
后来半路停下来吃晚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
我哋半路听落嚟，晚饭嘅时候，我就同佢话：“
他说好啊，
故事俾你听。”
他说：“好啊，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话好啊，我最中意听故事。
我就跟他说：“有一天有一个老祖父在睡觉的时候，
我就同佢话：有一日有个老祖父喺度瞓觉嘅时候，
他的几个小孙子很调皮，
有几个小孙子咧好调皮。”
就偷偷的把那个味道又臭又浓的 blue cheese 抹了一些在老祖父的鼻头上。
啊，佢哋咧偷偷地将嗰啲味道又臭又浓嘅 blue cheese 擦咗一啲喺老祖父嘅呢个鼻头上面。
那老祖父睡了一阵子，被臭醒了过来。
啊，呢个老祖父啊瞓咗阵间，被臭醒咗过嚟。
他想什么东西这么臭啊，
心里面说啊什么这么臭啊。
他先拿起桌上的一个盘子闻一闻，说哦这盘子好臭。
他拿上台上面一个碟，就问一下哎这个碟好臭啊。
但把盘子拿开了以后还是很臭。
将这个盘拿开了还是很臭。
他又拿起个杯子闻一闻，哦这杯子好臭。
拿起杯子闻一下也是很臭。
然后拿什么东西起来闻，都这个东西都好臭。
跟着拿什么起身都是臭。
后来觉得怎么整个屋子都好臭，
为什么整间屋都这么臭。
他就开了门走到外面去，
开了门走到外面，
到外面深呼吸一口气，
在外面深呼吸一口气。
他说哎呀，怎么整个世界都这么臭，
为什么整个世界都这么臭。
我一讲完这个女学生就笑了，
我讲完这个故事这个女学生就笑了。
他说谢谢你讲这个故事给我听，
多谢你讲这个故事给我听，
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了，
我知道我问题在哪里了。
但那位女学生很聪明，
个女学生好聪明，
而且态度很好，
而且态度好好，
所以一点就通，
所以一点就通。
我们呢？
我哋咧
也是一点就通吗？
系咪一点就通啊？
如果不通的话，
如果唔通嘅话咧，
我们会继续过同样的生活，
我哋会继续过同样嘅生活，
一直以为问题是在外面，
以为问题喺外面，
我们就拼命的努力去解决这个解决那个外面的问题，
就系拼命嘅喺度解决呢个嗰个外面嘅问题。
忙了半天问题还在，还是不知足。
忙了半天问题呢还在这里，还是不知足。
问题不在外面，
问题不在外面，
是在你自己，
是在你自己，
是你缺乏长远永恒的眼光，
就是你缺少长远永恒的眼光，
是你缺乏感恩的心，
你缺乏感恩的心，
是你缺乏对神的敬畏，
你缺乏对神的敬畏。
如果把这个自身的问题解决了，
如果将自身的问题解决了，
就会像好像把那个 blue cheese 从鼻头上给擦掉了一样，
就好像将 blue cheese 在你的鼻头上面擦干净，
整个周围的环境都会变得芬芳清新，
整个环境就变得芬芳清新，
开始带给你心灵说不出来的快乐和满足，
带给你心灵说不出来的快乐和满足。
那刚刚我曾经请自己觉得贪心的人举手，
好先叫你哋边啲自觉贪心嘅人举手。
不过我们多半的人，
我哋多半嘅人咧，
不太知道自己是贪心的。
啊，唔觉得自己系贪心嘅，
或者不觉得自己贪心的问题很严重，
或者唔觉得自己贪心嘅问题好严重。
那我以前大学本科是读海洋运输工程与管理 （Marine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我以前大学本科咧学海洋运输工程与管理嘅，就 Marine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啊，让我给大家看几张船的图片。
大家睇一张船嘅图片。
不晓得看不看得清楚。
唔知道睇唔睇清楚。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图片当中呢，每一艘船，无论是货轮、客轮或渔船，船身外面比较低的地方都漆了不一样的颜色。
啊，呢图片上面每一艘船，无论是货轮、客轮、渔船，船身外面比较低的地方，漆咗不一样嘅颜色。
那大家知不知道那是什么？
大家知唔知道嗰啲系乜嘢？
有的人点头哈。
有啲人点头。
在下一张图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一点。
下一张图呢，睇得比较清楚。
现在的船只都要照规定刻出载重线 （load line），也就是俗称的吃水线 （water line）。
而家船咧都要照规定，要刻出一啲载重嘅线 （load line）， 也俗称话吃水线 （water line）。
那船身比较低的部分漆不同的颜色，通常是红色。
船身比较低的地方呢，是漆不同的颜色，通常呢是红色。
那两个颜色交界的那一线就叫做最高载重线 load line limit， load limit line。
那个颜色交界的那条线呢，是就是叫做最高的载重线，就是 load limit line。
也就是说，如果红色的部分还看得见，就代表船只并没有超过最高载重的限制，可以安全行船。
如果红色部分看得见，就代表船只没有超过最高的载重的限制，可以安全行船。
但是如果船身现在水里很深，红色的部分都完全看不到了，
如果船身陷在水里面很深，红色的部分都完全看不到了，
这就代表船只已经超载，在海上航行出事的风险会很高。
就代表船只已经超载，在海上航行的事，就这个风险呢会很高啊。
在1875年之前没有这些规定。
在1875年之前没有这些规定。
许多船只都常常严重的超载。
很多船只经常严重的超载。
光在英国每年都有几百位甚至上千位的水手因为船只超载沉船而丧命。
但是在英国每年有几百位甚至上千位的水手因为船只超载沉船而丧命。
那船主们只在乎赚钱，照常的冒险超载。
那些船主呢就在乎多些赚钱，照常冒险超载。
而且当时的保险制度有一个严重的漏洞。
当时的保险制度呢有个严重的漏洞。
有的时候船沉了，船主拿保险的赔偿利润还更高。
有些时候船沉了，船主拿保险的赔偿利润呢还更高。
所以在1873年英格兰沉没的船只高达411艘。
在1873年英格兰沉没的船只高达411艘。
许多的水手都葬身海底。
好多水手葬身海底。
那更糟的是，不管船只有多危险，水手一旦签了约要出海，他不能反悔。
无论船只有几咁危险，你水手咧签咗约出海就不能反悔。
要不然他就算违法犯罪。
否则咧佢就违法犯罪。
所以那时候在英格兰的监牢里，每三位犯人就有一位是水手。
所以那时在英格兰的监牢里面呢，每三位犯人就有一位是水手。
因为他们不肯上所谓的棺材船。
因为我们不愿意上这个所谓棺材船。
后来有一位叫做 Samuel Plimso 的人，他站出来伸张公义。
后来有一位叫做 Samuel Plimso 的人呢，站出来伸张公义。
经过他14年锲而不舍的奋斗努力，英国国会才正式的立法。
后来经过14年锲而不舍的奋斗努力，英国国会才正式立法。
后来载重线的规定成为国际标准，通行全世界。
后来这载重的线规定呢成为国际标准，通行全世界。
我为什么讲这些？
我应该讲这些。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生也需要有载重线的约束。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生也都需要有载重线的约束。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期望和要求时时加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当中，有很多期望和要求时时加在我们身上。
我们自己也很可能有很多 想要想得的。
我哋自己亦都可能有好多想要想得嘅。
如果没有载重线的观念，我们就很容易会落入陷阱，去过超载的生活。
如果冇载重线嘅观念，我哋就好容易落入陷阱，去过超载嘅生活。
超载当然是很不好的。
超载当然唔好嘅。
就算没有马上翻船，也会造成亏损。
就算冇马上翻船，都系会造成亏损。
每天的工作时数过长是超载。
每日时数工作时数过长系超载，
所以损害你的健康，让你容易腰酸背痛。
损害你的健康，让你容易腰酸背痛。
每天用脑过多是超载。
每天用脑过多是超载。
让你精神衰弱，常常头痛。
让你精神衰弱，常常头痛。
常常该睡觉不睡觉是超载。
常常该睡觉呢不睡觉是超载。
睡眠不足的人不可能有好的健康。
睡眠不足的人呢不可能有好的健康。
所以无论是身体或者是心灵都不应该超载。
所以无论是身体或者心灵都不应该超载。
那你怎么知道你在超载？
咁你点知道你自己超载呢？
虽然六章九节到十节讲的是贪财之人的问题，
虽然喺第六章九至十节讲到系贪财之人嘅问题，
那些问题同样表现在生活超载的人身上。
嗰啲问题而家亦都表现喺我哋生活超载嘅人身上。
那在这边就提三方面。
喺呢边我哋提三方面。
第一，第九节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第九节嗰度话，那些想要发财嘅人，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嘅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不知足和贪心所产生的一大影响，就是带给人捆绑。
不知足和贪心产生一个大影响呢，就是带给人捆绑，
让一样东西对你来说变成是非要不可。
你有样样嘢对你来讲呢，就变成非要不可。
那请注意，圣经在这里用了陷、落和沉这几个字。
圣经呢度用咗陷、落同埋沉呢几个字。
这说明了你心里想要的是更多，实际上结果是让你更多的沉下去。
你就话你心里面想得更多，实际的结果呢，让你沉下去。
这跟超载的船是一样的。
超载的船是一样的。
超过最高的载重线之后，你装的越多，其实就让你更深陷入沉船的危险。
超过载重线之后，你装得是越多，就让你更深陷入沉船的危险。
所以如果你为着很想要得到一样东西而感到受捆绑，
如果你需要好想一样东西，你感觉受捆绑，
那多半是一个信号。
多半是一个信号，
你已经超过了最高载重线。
就是你已经超过了最高的载重线。
好，第十节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第十节都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贪心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开始没有信心去照圣经的真理而行。
贪心第二个表现就是没有信心照圣经的真理去行。
举一些实际的事情做例子。
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
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配偶。
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配偶。
你要花时间好好养育自己的孩子。
要花时间好好养育自己的孩子。
这些道理不需要是基督徒，连非基督徒都懂。
这些道理不需要是基督徒，连非基督徒都懂。
但是不知足的心会驱使人明明知道这些道理却把它摆在一边。
不知足的心会使人明明知道这些道理却把它摆在一边。
会让人跟那些贪心的船主一样。
就跟贪心的船主一样。
明明知道船只超载会让水手们有丧命的危险。
明明知道船只超载呢会让水手们有丧命的危险。
却依然选择牺牲水手和水手家庭的利益。
依然呢选择牺牲水手和水手家庭的利益。
在这个社会当中，因为不知足的心也驱使我们许多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牺牲自己的配偶，牺牲自己的儿女。
今天不知足的人呢 驱使好多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牺牲自己的配偶，牺牲自己的儿女。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明明知道与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知道除非我们拿出时间来有好的灵修祷告，固定的和弟兄姐妹在一同聚会一同服侍，我们灵命不会有好的成长。
因为也都知道啊，你除非你拿出时间来有好的灵修祷告，固定的和弟兄姐妹一同聚会一起服侍，灵命呢是不会有好的成长。
但是不知足的心驱使人把这些清楚的道理摆在一边，
但是不知足的心呢就驱使人将这些清楚的道理摆在一边。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总是没有时间，总是没有信心去照着圣经的真理而行，那也是一个清楚的信号。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总是没有时间，总是没有信心去照着圣经的真理而行，这个就是一个清楚的信号。
有某一件事情让你不知足而超过了最高载重线
啊，某件事令你不知足，某件事呢让你超过了最高的载重线。
第十节说贪恋钱财的人会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第十节说贪恋钱财的人会用许多愁苦将自己刺透了。
贪心的第三个表现就是会有许多愁苦。
贪心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很多受苦。
一个人老是觉得哎呀得的还没有得到，或者得的还不多不够多，怎么会不愁？
一个人只是觉得想得的没得到，或者得的不够多，那么怎么会不愁呢？
这里讲的不是一点点的忧愁哦，
这就不是说一点点的忧愁，
是愁苦，
是受苦。
原文里面是很疼痛的痛苦，是会像刀一样刺透人的
啊，原文里面是说很疼痛的痛苦，就好像一把刀刺透人。
每次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买股票，我都说圣经没有反对我们买股票。
每次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买股票，我就说圣经没有反对我们买股票。
但是我的建议是，你所选择的投资方式是要让你心情放得开才可以。
就是你我建议呢，就是你选择的投资方式要让你的心能够放得开才可以。
如果因为买股票你每天心情跟这个这样上上下下
啊，你买的股票呢每天的心情呢跟着上上下下，
或者每次股票连续掉了几天都让你愁苦的不得了
啊，或者每次股票连续跌了几天了让你受苦的不得了，
那你最好还是不要买。
那你最好不买。
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亲眼看过身旁几个真实的例子。
因为我亲眼见过我身旁一些例子，
一些朋友因为受这些投资的事情的影响，后来连一般的生活作息都无法正常。
啊，有些朋友因为受到这些投资的事的影响，后来呢，连一般的生活作息都没法子正常。
这次讲除了钱财之外，还有一些事情是很容易让我们这样背景的人会产生不少愁苦的。
啊，除了钱财之外，就有些事都很容易带给我们这样背景的人不少的受苦。
不论是什么，
无论系乜嘢，
如果有一样东西、一件事情，常常带给你许多愁苦，你都需要想一想。
如果有一样东西常常令你好多受苦，你都需要想一下。
那会不会是一个信号？
嗰个系咪一个信号？
有一个不知足的心，让你超过了最高载重线。
就系我唔知足嘅心，让你超过咗最高嘅载重线。
好，如果贪心的带来的后果是捆绑、是远离真道和愁苦。
啊，如果话贪心，最后结果是捆绑、远离真道，是受苦。
那么知足的心带来的祝福，就是释放的自由。
咁知足嘅心咧，带来祝福就系释放嘅自由。
是在真道上的成长，
喺真道上嘅成长。
是喜乐和平安，
系喜乐同埋平安。
难道那样的祝福不是更值得我们羡慕的吗？
难道呢啲祝福唔系更值得我哋羡慕咩？
圣经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这样说。
圣经箴言十章廿二节咁话，
大家一同来读吧。
我哋一同读，
请。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解决贪心的问题，不是在于压抑。
解决贪心的问题，唔系在于 压抑，
不在于去控制自己的贪心，
唔系在于控制自己嘅贪心，
而是带着信靠的心来追求神，
也带住信靠嘅心嚟追求神。
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我们也一起来念。
我哋睇唔睇前书六章六节一同读，
请
敬虔加上知足嘅心，便是大利了。
真正的敬虔会带来知足，
真正嘅敬虔会带来知足。
以敬虔为根基的知足，也才是能够持久的真知足。
以敬虔为根基的知足，先系能够持久的真知足。
我们一同有点祷告的时间，对信息有点回应。
我们一起祷告，用对这个信息有回应。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
对你说什么？
对你讲什么？
在你的生活当中，
在你生活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不知足和贪心的警讯？
你身边有没有不知足、不满足的这个警区？
是不是你的确超过了最高载重线？
你是不是真的超过了最高的载重线？
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吗？
你愿意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
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
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
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教会，
多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教会，
让我们和团契的弟兄姐妹可以彼此激励，
让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彼此的激励。
我们很容易受这社会的影响，
我们很容易受社会的影响，
但是感谢主，你把弟兄姐妹赐给我们，
感谢主，你将弟兄姐妹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彼此提醒，
让我们彼此提醒，
一同来过得胜的生活，
一同过得胜的生活。
主啊，感谢主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
感谢主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耶和华赐给我们话是叫人富足，不加上忧虑。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
求主带领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 经历到那最大属天的祝福，
让我们每个都经历到是哪样是属天的祝福。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